亲爱的会众，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我想今天早上专注这个经文。摩西生下来，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通过上帝的帮助，今天早上我传讲的是凭信心养育儿女。我们会讲第一点，信心的父母；第二点，信心的原则；第三点，信心的大能。父母、原则还有大能，都是凭着信心。那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首先并不是关于摩西的。虽然他说的是摩西生下来，后面有说又因着信，如果你读得很浅，你就会觉得哦，摩西生下来以后，他的父母把他藏了起来。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些经文，你就会明白，是摩西的父母的信心。但是呢，23节和24节。又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24节开始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长大了以后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你看到这个连接是在这里，当摩西能够去自己分辨是非，能够去凭自己的信心做事的时候，凭着上帝的恩典，他为着自己相信上帝，他跟随了他父母的脚踪，他不肯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哦，亲爱的家长们，这难道不是你的盼望吗？为着你那刚受洗的孩子，在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不肯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或女儿，不肯成为这个罪恶世界的儿子或女儿。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儿女都可以，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能够在灵魂上被保护、被引导、被教育，透过上帝的话语，并且透过父母和祖父母的言行身教，让这些所以这些小孩子们长大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世界与属神的人之间的区别的时候，就能够拒绝去加入世界。你看到上帝透过父母，上帝在他的国度里是大大的使用父母去保护、去教导这些孩子。上帝是透过他另许做事，但是他也透过媒介来做这些事情。他透过蒙恩之道的做些事情，比如说团契、祷告，还透过父母。我们不能给我们儿女的，上帝可以给我们儿女，上帝可以给他好的见证。这样成千上万的男孩女孩，在这个时代，可以说在他们的父母离世的时候，他们可以说，上帝使用过我的父亲，上帝使用过我的母亲，上帝使用我的双亲来让我能够得救。摩西还太小了，他太无助了，他没法去操练他的信心，但是属神的父母就必须尽责任，能够让这个孩子对信仰是有兴趣的。父母能够为他的儿女来进行信心的操练，父母能够，现在我们早上看到的就是说，你是透过洗礼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前，你现在把你儿女的责任拿了过来， 因为现在你对他们有主权，你对他们有主权，那这是一个好的安慰。在婴儿洗里边，这是一个好的安慰，因为上帝赐予了，上帝给这些信靠的父母，为他们的儿女给了他们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会让你带着期待，期待有一天这个应许得以成就。我们要向上帝祷告，让我们所有的儿女，我记得是在耶利米书说，你所有的儿女都会被指教关于上帝的事，透过上帝的恩典，在你的教导之下。那今天在我们的经文之中，我们读到摩西的父母，我们在出埃及记这些平行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他只说到了摩西的母亲，这很明显就是说一个做母亲是在养，是为上帝养育儿女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在施工里边，在上帝所靠呼召的施工里边，我相信在世界里边没有什么比做母亲这个职分更重要的了。多么的悲哀的是，在现在的社会里边，母亲的职分不断的被削弱。当然我们的社会今天啊，会正在让所有的事情，让所有的那些美好的事情都削弱了。他们削弱了母亲的职分，削弱了婚姻，削弱了基督徒家庭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社会所做的一切，因为它是不属上帝的，是邪恶的。因为它就是在有意的与上帝的与经文的原则为敌。但圣经告诉我们，不单摩西的母亲是敬虔的，他的父亲也被提及了。摩西的父亲也参与了其中，在这个美丽的故事里边，在摩西这个婴儿时期的时候，摩西的父亲也参与这个故事。圣经告诉我们，信靠的父亲必须在圣洁里边去辅助帮助母亲去养育儿女，这样一个神圣洁的男人，一个圣洁的妻子，这就才是一个家庭该有的圣洁氛围。这不单是你要去如何去教育你的儿女，是你们父亲和母亲，你们要一起去做。你的儿子看到你们两个之间的属神的这一些属神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会吸收，被熏陶，被感化。这里真的是有很美好的事情，非常的美丽。你知道在你长大以后，难道这不是真的吗？男孩们女孩们，你的母亲父亲以前怎样的？我以为所有的父母都像我的父母一样，这就是我们该生活的方式，这是我该知道的事情。当这样的一种见证是属神的时候，是敬虔的时候，当家长一直都是每一天在祷告，在以上帝为中心，当父母每天都是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都是以祷告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孩子可以在对神的敬畏中得以被滋养。对于上帝的话语，对于上帝的同在，这都可以啊，这是驱逐了一切可以把这个幼苗摧毁的那些影响。我们说家是重要的，家庭是重要的。你去如何的生活，你如何的与你的儿女们，你怎么去解决问题，你怎么把上帝带进你们的这个思考之中，家庭是重要的。所以现在我要和你一起看， 我们要看到摩西父母他们的合作，他们是为着一个永恒的上帝的目的。从一方面说，摩西的父母他是我们做家庭的一种榜样，因为他们是有信心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可以命名他们吗？你可以命名摩西的，你可以命名摩西的父亲或摩西的母亲吗？你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吗？但是圣经其实，虽然你可能很多人都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但圣经其实提过摩西父亲的名字14遍。他的名字是暗利，他的母亲是约基别，他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2次。哦，暗兰说错了，是暗兰。暗兰是在约基别的影子之下，他的，而约基别是在他儿女的影子之下。暗兰是摩西的父亲。也许我们中的很多弟兄知道这种感觉是怎么样，你在你妻子和儿女的影子之下，如果你不是因为你的妻子被认识的，你可能会作为你的儿子，因为你的儿女被接受。我们看到暗兰和约基别，他们可能想不到摩西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可能不知道你的儿女会做什么，你甚至你作为父母都不知道你的儿女会做什么，但因为上帝他可以做大事，透过属神的儿女做大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呀。祝福的是暗兰和约基别养育了三个儿女，他们都被拯救了，他们养大了亚伦，养大了摩西，养大了米利安，他们都成为了在信仰上特别显著的人物。虽然他们有时也会跌倒，但上帝祝福这个家庭，上帝祝福这个有信心的人。摩西是其中尤其是世界里边那最有信心的男人之一。很难有人有这个圣经里摩西这样的谦和，这些人属信心的人，他们生活在约瑟去世后的65年，他们有了摩西。这个日期不是，可能翻译错了。这时候有另外一个法老。有一个法老他不认识约瑟，这个新的法老很害怕这些异乡人，这个异族人，他们正在繁多，他觉得他们成为了威胁，对他的王权成为了威胁，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生养众多。你会能看到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开始产生了冲突摩擦，在以色列人繁多的时候，他们有埃及最好的地，就是歌山地，它是对农业特别的好。他们也是非常有娴熟的农夫，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来致富。之后他们就成为了法老眼中的威胁。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是非常擅长，非常有天赋来去做农业，他们可以。而这个法老呢，就想我要杀掉每一个男性的婴儿，每一个婴孩，你每一个男孩，这样子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我就可以把这个扼杀在摇篮之中，把威胁。当你生孩子的时候，如果是个以色列的孩子，男孩就会被杀掉。 但是周生婆他们拒绝了。周生婆拒绝了以后，摩西法老就让他的官员们去把这些去把孩子们都扔进河里。这是怎样的一个生孩子的时候啊，看上去是不可能的。我们不知道多少次约基别和暗兰在讨论，他们在互相讨论，在约基别怀孕的时候，暗兰，我们祷告求神，愿神保佑使她是个女孩，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不会被扔进尼罗河里了。或者他们就是凭信心而活，看起来他们凭信心而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今天对今天的概念，尤其是在这个堕胎的这个事情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周围是一个埃及人的那种世界，那种象征性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变性、同性恋、各种各样的艾滋病，他们想要我们的孩子，他们想把我们的孩子扔进尼罗河里边，扔进毁灭之中，把他们淹死。在我们今天的这种哲学观念里边，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一个很艰难去养育孩女的时候。作为家长，你可能会说，哦，我该怎么做呢？这里有这么多的势力来攻击我们的孩子，确实这里有很多的势力。但是暗兰和约基别他们肯定会问这个孩子将来如何呢？我们该依靠谁呢？他们凭信心去回应这个光景。虽然法老的仆人已经准备好去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把他谋杀掉了，但他们这就是信心。他们，你看到有信心的人，我们要讲到第二大点，信心的原则。信心是信心工作的方式，信心运行的原理在他们之中。暗兰和约基别他们的信心是在两个方式里边，在这个经文里边脱颖而出。第一个是我们从消极方面来讲，第二从积极方面来讲。从消极方面来讲，他们不怕亡命。哦，什么？这些男孩要被扔进尼罗河的时候，他们凭信心居然不惧怕这个命令，是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信心是如何可有可能的呢？只有凭着上帝的恩典，只有凭着上帝的恩典，凭着上帝的恩典，暗兰和约基别他们是通过爱心有得救的信心，他们仰望那大能的上帝，他们相信那永活的上帝是比法老的臣仆更加有力的，上帝有能力把他们的新婴儿从敌人的魔爪中拯救出来。他们看到了，他们看到了法老的王权，他们顺服法老的，但是他们从之上看到了上帝他的全能，上帝的权威，所以他们信靠。我们的孩子可以活着，因为上帝是掌权的。如果上帝许可，我们的婴孩可以存活。如果上帝许可，你会看到，哦，你的孩子的背面，你自己的问题，这个世界那么多的负面的影响，这么多的事情啊，今天的社交媒体自由化，你会说，如果上帝愿意，透过上帝的恩典，这个孩子可以真正的活出一个上帝儿女的生活，因为上帝的能力是比敌人的能力更强的，他是守约信实的上帝。好的， 暗兰和约基别，他们透过三个月，他们藏这个宝宝藏了三个月，他们不能够，他们要把孩子藏起来，不能够带孩子出去，他们不能让孩子被法老的那些臣仆们发现，透过三个月的时间。但孩子长大的时候就更难去了，孩子的肺更加强健，他们的哭声会更加响亮，很快就会有可能有一些邻居会发现他们有一个男孩了，而他们的邻舍可能就跟法老的臣仆汇报了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不能够永远藏住这个孩子，也许摩西就要长大了。所以很多时候肯定约基别需要去用手捂住他的孩捂住摩西的嘴，但是这问题是很难去被解决，这个问题很难被信心解决。他们之后凭信心所做的该怎么做呢？这是第二点了，这是积极的那一点，信心会引领出行动，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们所做的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把他们的儿女孩子小摩西交给了死亡之河，就是那仇敌想要把孩子们扔进的那个尼罗河。他们相信上帝以色列的神比那埃及的尼罗河神更加强大，他们相信这位上帝可以保护他们的儿女，所以他们拿了一个防水的一个小篮子，他们把这个孩子放在了一个他们认为最少的人会发现的地方，一个法老最不可能发现的地方。他们让这个孩子男孩从河里边下去，就是这个儿女们被扔进河里的地方，就可能就被淹死或者被鳄鱼吃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属灵的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这里有没有提醒你约翰福音里的一句圣经，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深入，我们当深入的时候，他们把孩子放在了一个死亡的道路上，可是其实这个通往的生命，这是生命的原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但是上帝把它养育起来，上帝把它保护。信心信心让他们就选择那种，这是个非常小的小方舟。你会奇怪，我会想到，我会在思考，会不会安利和约基别在想的是挪亚的方舟？当时所有人都在反对挪亚，而那些人他们快要死了，他们就为他们的小孩子做了一个小方舟，在尼罗河上，他们把这个小的方舟放进水里，像挪亚的方舟进入水中一样，就是只要相信神，他们的信心依赖于上帝。当他们建立这个方舟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在为另外一个方向做准备。在之前，他们可能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在开始编织这个小方舟，做这个小篮子。主啊，求你，他们祷告，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祷告，求你祝福我们这个凭信心所做的这个特别的、奇怪的这样的媒介。但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在我们养育我们的这些圣约的儿女中，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子。 我们世界说啊，上帝不存在。世界想做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通过上帝的事情充满儿女的心里边，而他们说啊，圣经就是老掉牙的东西了，它里边很多错误的。他们希望你的儿女走上他们自己的道路。如果你想要，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凭信心而活，我们凭着对着上帝的话语的信心而活，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在祷告中相信，我们相信上帝垂听那有需要者的祷告，我们相信上帝是一个守约的上帝，我们相信像 Ambrose 对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说的一样，有许多祷告，在许多祷告的中的孩子，他不会永远不会灭亡。亲爱的家长，我们的世界深处的魔爪准备要毁灭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祷告。当我们使用信心的媒介的时候，用蒙恩之道的时候，我们也祷告主啊，求你拯救这个孩子，从这个死亡的尼罗河中拯救出来，求你用你自己来洁净这个孩子，让我们也洁净，我们为了你的缘故洁净这个孩子，透过祷告。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约兰和耶基别他们是透过信心的原则来把母亲养育的，这信心带有行为的信心，带有原则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是一个活的信心。在他们对信心的理解中有三个事情，他们看到第一，这是一个俊美的孩子。那这个词有很多的翻译，但有一些翻译是说他是个好的孩子，这未必是说他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自知健全的孩子，他是说他是一个，他们两个人都觉得上帝对这个孩子有一个特殊的计划，这个孩子不是平凡的，上帝会使用这个孩子，上帝在他的救赎计划里边，上帝会使用他，所以上帝会保护他，上帝会按照他的心意使用这个孩子，因为他是至高的上帝。这是一个俊美的孩子，这不是未必是在那个肉体的方面，而是在属灵的方面，在上帝国度的计划中，摩西是重要的。所以他们看到了一个可能，一个潜力，看到了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小生命，看到了上帝已经是保护了这个孩子三个月，上帝已经保护了他们三个月，保护这么久了，那现在他们继续抓住这一点，他们说我们要为着上帝的缘故去训练这个孩子，我们该怎么做呢？他在那做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太俊美了，他是现在你要长大，你要站起来，你要去，上帝啊，请你使用这个孩子，为着你的拯救的旨意，让这个孩不但是这个孩子被拯救得救，也让他能够去祝福别人，让他能够成为城上的光，世上的盐。他们看到了一个可能，他们看到了上帝他有恩典的怜悯。之后他们的信息也看到了第二个事情，就是危险。他们知道法老想要杀害小摩西，他们知道摩西是在死亡的威胁还审判之下出生的，所以他们相信上帝，但他们并没有对面对的这个危险，日夜面对的危险直接视若无闻。他们之后就通过信息看到第三个事情，一个道路，一个可能。并不是他们要把摩西放进了尼罗河里边，也不是在他们的小方舟里边，真正的道路是上帝的应许，就是那守约信实的上帝。 在圣经里面所做的一切，他们圣经所讲的是不是圣经圣灵所启示的圣经讲的是他们不是凭眼见，是因着信心他们做了这些事情。这并不是说这不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恐惧的时候，没有很大恐惧的时候。也并不是说他们只是盲目的把他们的孩子放进了那个尼罗河里边，他们有思考，有逻辑，有原则，他们在考虑可能性。当他们也让米利安站在附近，米利安也体现了信心，因为你看到那个法老的女儿遇到了小摩西，米利安是在那里的，他是在那里介入说，我该为你找一个奶孩子的人来吗？然后你就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了。非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上帝的护理之中。家长，今天你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不理性的，并不是神秘主义的，是透过信心来相信。这个是你将把这个孩子放在水里边，是象征了主耶稣基督那赦罪的血。因为你知道上帝愿意洗净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一个新心，洗净这个孩子所有的罪，并且保护这个孩子。你在站旁边站着，你在俯视这个孩子，保护他，你求上帝来保护他。你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的答案，你祷告上帝会祝福你的努力，你通过信心而发的努力，上帝会保护你的孩子。这时候就让我们要即将讲第三点，信心的大能。摩西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想象过他们的孩子能够这么被神使用。虽然他们知道这个儿女会被上帝使用，但他们无法想象摩西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就是在他们的这个行为之中，他们在合作，他们在与上帝合作，他们这是非常奇妙的。米利安来了，对法老的女儿讲话，而摩西所做的就是哭。这个小方舟被打开的时候，当埃及的这个女公主看到他的时候，这个他就被打动了。上帝做了暗兰和约基别做不了的事情，上帝与他的器皿同在，上帝使用他的器皿弹奏出的乐曲是我们想象不了的。当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不走在我们道路上的时候，上帝是有恩慈的。那个法老的女儿看到以后就说，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就看到他的米利安就来了。现在我可以为你找一个奶孩子的人吗？哦，好啊，帮我找一个奶孩子的人来。他去哪里找了？妈妈，法老的女儿来到了。你想要成为你儿子的奶妈吗？这非常的滑稽，这非常的奇妙。来，妈妈来看你的孩子，你可以来照顾这个孩子了。我们不知道约基别照顾摩西有多久时间，有些人认为只等到孩子三年，因为当年孩子们就是母乳喂养好像时间更长一点，或者可能他讲到了带到了摩西十岁左右，可能三岁，可能十岁，不太确定。但是上帝祝福了约基别和暗兰的计划， 通过这样的计划，上帝所做的是超过他们的想象的，超越了人所有的能够进行的想象，那就是上帝，上帝的大能，上帝祝福的。约基别和暗兰还有摩西，在他们家里的摩西，这正是这个婴孩最可塑最可以受教的时候，他之后成为了属上帝的人，学习了埃及一切的智慧，但最重要的事情，他首先学到的是对上帝的敬畏，那是任何年纪里边智慧的开端，对上帝的敬畏是任何年纪智慧的开端。他写了圣经里边的前五卷，如果我们没有前五卷书，我们会做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摩西，我们今天会怎么样？你看，信心的力量，是你看到信心在上帝的手里边是有什么样的大能吗？家长们啊，相信上帝，不要让你的理性去影响你的判断，不要就是纯粹你或者去中东，或者留在大学流程，四处全是埃及，你每个地方都需要上帝，你要把你的孩子交托在上帝救恩的这个小方舟中，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最后一点，我想在我们结束之前再讲一下，在申命记第最后，上帝说了非常美好的事情，上帝对摩西的评价是非常美好的。说申命记34:10，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那难道不是你对你孩子的盼望吗？你盼望他们透过耶稣基督这面镜子能够与上帝面对面。我们没有，我看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看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而是真理就是那位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与上帝这面对面，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摩西上帝知道，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难道你不爱这些话吗？哦，多么奇妙的祝福。哦，暗利和约基比，暗兰和约基别所说的，摩西比我们养育的更好，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通过摩西做了我们所想象不了的一切。是的，上帝所做的是上帝做，可是也是透过他们，透过家长的信心，透过信心的原则，信心的父母，信心的大能，上帝祝福了他子民的信仰，并且奖赏恩慈，满有恩慈的奖赏了他们的信心。在新约里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心意成就。亲爱的家长，我们的父母、祖父母还有曾祖父母，我们是信心的属信心的子民，我们有没有凭着信心的原则来去行事呢？我们有没有实践出信心的大能呢？上帝帮助我们去这么做，阿们。